当你做出牺牲的时候，神就奖赏你。他就是会这么做，一定会的。其中一件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恩宠。说起恩宠呢，实在是有趣极了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身上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世人看基督徒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满口仁义道德，却是能说不能行。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下定决心立志脱离旧有的生活。你不能只是把耶稣附加在你的旧生活上，期待他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，而自己却仍然照从前的方式生活。阿们。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可能永远没改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增订本圣经说，任何一位重生的人都不可能习惯于故意持续在罪中，没有说他永远不犯罪，而是说他不可能习惯于故意蓄意活在罪中，因为神的种子活在他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你重生时，你就怀了神的一切性情了。但他是以种子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灵里，所以神的话才被称为真道的水。每次你听见神的话，就是在为你里面的神的种子浇水，它帮助你成长。这方面我不会多说。我们唯有透过神国的原则，才能享受神的国。例如耶稣一再地说，如果你想要这个，就要这么做。也许我很怪，但是我喜欢那个原则，喜欢有人告诉我，如果你想要这个，可以这么做。我有好多年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努力靠自己去做，而没有谦卑自己寻求神的帮助，所以没什么进步。但现在我已经学会说，我想要那么做，但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做不到。然后我就大有进步了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好，在旧约里，他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如果有人对你坏，你就对他们坏回去。现在我们有另一套属灵的律，感谢神，旧约律法已经废弃了，但我们仍然有属灵的原则。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不能做基督徒却活得像世人。你不能做基督徒却活得像世人。我没说你不能享受世上的东西，但世上有些东西你不能享受，因为那样做不恰当，而且也不合适。我喜欢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看电视，但我通常手上会拿着遥控器。我看得出不好的内容快要到了，但是还没到，我就快转过去不看。你知道吗？把那一切垃圾删掉，内容还是不错的。而且我有不同的编辑版本，剪辑过的电影，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装满垃圾。唉，算了。拜托，别让我讲得这么辛苦。但现在我们有这条神国新原则，不是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，而是你希望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待人。哦，那很违反常理呢。 那么，如果我对人好，然后他们还是对我不好呢？你猜怎么样？你仍然要顺服神，你就会仍然快乐，也仍然会有奖赏临到。奖赏即将临到，听到没？奖赏即将临到。我献上一生顺服神的诫命，我可不打算错过奖赏。好，如果没有魔鬼在捣蛋，这一切原本做起来都很容易。但你看，事实上，当你想行善的时候，恶总会来到。是保罗说的，当你想行善时，恶总会来到。我们想办这些特会时，就会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。一定是魔鬼在捣蛋。我们有做记录，到了年底，我的助理会念这记录。看来魔鬼似乎永远不明白我们现在摸透他了。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我们可不会因为他制造了一点不方便就放弃。曾经我们有团队成员的班机取消，没办法来，还有各种问题，然后弄得每个人都很紧张。好不容易到了，魔鬼也会要你抵达时很紧张，甚至那些还在路上的人不晓得你正要出门前家里发生多少事情，害你气得要命。很可能你们大多数是这样，大概没有太多人是定了计划悠闲散步顺利前来聚会的。有谁邀了某人一起来，他们却临时退缩。几乎每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不了解撒旦想从他们那里偷窃什么。魔鬼很爱说谎，爱迷惑，他是大骗子，意思是欺骗，欺骗。他来只为了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欺骗就是给人错误的印象，无论是用外表陈述或影响力。据说财富会欺哄人，据说世界会欺哄人，据说罪会欺哄人。让我花几分钟跟你们谈谈世界。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，但我们不该属于它。我想澄清一下，我相信神想赐福我们，我相信他要我们拥有好东西。我认为拥有丰富财物是没问题的，只要你慷慨分享就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成熟到能妥善管理，那么财务也很可能使你与神疏远。哦，听起来像是中间这里有一小群人懂了。你看，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过客而已。这里不是你的家。你可曾想过，为什么无论你拥有多少，或无论多少好事发生，你就是从来不会百分之百感到满足？我从前就像那样，实在厌烦了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，神啊，我努力用我一生来服侍你，我没有理由不知足啊，为什么我老是觉得少了点什么？他只是说，因为你还没回到家。如果你在世上觉得百分之百舒适满足，而不是说我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，那我倒要更担心了，因为神已经把永恒写在我们心里， 没有哪里比得上家。出门观光固然好，但哪里都比不上自己的家。阿们。
阿们。
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，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好，假设说某人重生得救了，神想要赐福他们，所以给他们恩宠，在工作上省钱，然后突然间这个试探就来到了。如果你真想爬上成功的阶梯，就必须稍微妥协一下。是啊，你可以做基督徒，但不必那么偏激。是啊，上教会没关系，但你不必老是在谈信仰，不必在午餐时间坐着研读圣经。信教可以，千万不要迷。那些话是有几分价值，但我告诉你，你拥有越多，你最好与神更亲近。因为金钱、财务和成功使你与神疏远的，没有比那些更快乐。所以如果神不要你拥有，你却硬要，那可不明智。因为即使你自己以为能管好，神却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管好。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把你摆第一，我管不好的东西不要给我，我不想要。再过几年，我就不会站讲台了。当你年纪渐长，你对物质的感受会不一样。那些曾经对你很重要的东西，哦，从前我好爱逛街啊！哦，我的天啊，逛街就像娱乐一样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出门去，在购物商场悠闲散步，进出同样的商店，然后去下一个商场，隔天再去，隔天又去。现在我却我问自己，真的吗？有一家店，我的衣服大部分在那里买的，我去那里很享受，店员是我的朋友，我跟他买衣服有三十多年了，我不是不喜欢漂亮衣服，但是现在的我不像从前那样渴望拥有它们。如果你有五十双鞋子，你真的需要另一双吗？如果你要再买一双，就要遵循一个守则，有进就要有出。阿们。这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你要进更多，至少要给掉一些。世界非常迷惑人。来听听这个广告。今天买这辆新车，一年之内不必付款。听起来不错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一年以后开始付款的时候，车子看起来和去年换掉的旧车没什么不同。只是因为你负担不起，而必须采用长期还款方案，所以现在这辆车子车龄一年了，你还得再付七年的钱。有一次我在珠宝店买了一件珠宝，我到家时，我心里想，这看起来和在店里不像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点？而且我这才发现，差别在于珠宝柜里的灯。我还真的把它带回店里，我说我不要了。我是说，我很喜欢漂亮的东西，我的鞋子多到穿不完，耳环多到戴不完，但我总是尽量把我有的东西慷慨大方送给人。你不能让那些东西对你的意义大过于耶稣，不要让你和他的关系只在于要他满足你的愿望， 不要单单寻求他的礼物，一味的只想拿礼物，要寻求他的面。请给我那两个包裹好吗？我要举例向你们说明，说明世界怎样，我们的肉体怎样。好，这里有两个包裹，一个只是用牛皮纸包着，哇，这个可漂亮了。好，多数人总是有人会把事情做对，但多数人，如果我说你想要哪一个包裹，你会立刻就选这个。这就是世人的做法，看起来好漂亮，哦，里面一定很棒。但你猜怎么样？里面是空的。这个看起来没那么吸引人。感觉好像是一本书。丰盛人生研读本圣经。好，人能给你的珍宝没有比这个大的，因为神的国在这里面。这一切与常理相反的原则其实才是正确的，圣经充满这样的原则。有一次我看电影，剧情谈到一个孙子以为他会继承祖父的遗产，那可是一大笔钱，但是在宣读遗嘱时，他得到一本圣经，那是他气炸了。我是说，他可是一点都不开心。所以有好多年，他对祖父的做法心怀苦毒愤怒，不肯打开那本圣经或是读它。但是几年过去了，他日子不好过，就把圣经拿出来，开始读，一直读，连续不断的读，读到大概中间的部分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写到他真正的遗产是什么，哪里可以取得。你看，祖父把全部遗产都留给他了，却不希望他只拥有金钱而没有神的国。不要放弃自己的道德观，去得到男人，得到女人，得到工作上的升迁，得到朋友，因为朋友如果必须用买的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你。听到没？洞察看不见的领域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现在仔细听，我很希望你明白这点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世界目前正在渐渐过去。好，我坚定相信，为了要真正活在神国，根据神国原则并正确服侍神，那么就一定要有牺牲。这个词今年可不受欢迎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能去做。要做可以，但对你不会有好处。很多事情你可以做，做了也不会害你失去救恩，却会害你失去人生在世原本可以拥有的神国的喜乐。保罗祷告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即使我在身内也能被举起高过死亡。所以他是说，好，有一个领域是我能进去的，即使我在经历困难时也能被举起高过他。 我们可以像老鹰一样善用风暴，趁势而起，展翅上腾，飞越风暴，俯瞰风暴。但是当你做出牺牲，要做对的事情。有人听到我在说什么吗？如果你宁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，也不可放弃自己的道德操守来保住工作。如果你宁可选择独身，也不肯进入一个不道德的关系。不要关掉你的电视机，只因为你不喜欢我说的话，不表示你不需要听。神预备要给你的东西比罪更好，但有时你必须等候，有时你必须走到一个地步，说我宁可没有朋友，也不要交错朋友。我宁可永远不结婚，也不要找错结婚对象。阿们。然后我想到大夫，当你做出牺牲的时候，神就奖赏你。他就是会这么做，一定会的。其中一件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恩宠。说起恩宠呢，实在有趣极了。当你有神的恩宠临到你的生命时，真的很好玩，因为这些临到你的事情其实不该发生的，对别人来说根本不合理，但你知道为什么？好像神在对你眨眨眼睛说，想不到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，是我先进入侍奉的。大夫起初不太想参与，但是神很快就处理好他，才几个星期，他就理解到，他学得很快，不像我，我学得有点慢。他说神让他明白，乔伊斯蒙恩高去教导，你要支援他，别想做你没有蒙恩高去做的事，你就会常常喜乐。当我们刚开始旅行传道，大夫必须放弃一些事。我办过的每场聚会，白天他不能到，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工程界上班。但从他辞职以来，我的每场聚会除了两场以外，他都一直坐在那里，那位置。而且，我说同样的笑话，他居然每次都能笑，但他说他喜欢。他放弃了一个高尔夫球联盟，戴夫爱打高尔夫，加入一个小联盟。我记得当他必须放弃那个联盟而顺服神的呼召时，那对他有点困难。要放弃你觉得很享受的事情真的很难。不过戴夫最近和杰克尼克劳斯一起打球。好，请大家听好，来自芬顿的男孩是做不到的，但神怎么样？有在听吗？所以当你跨进那看不见的领域，大夫当年就是这么做，他辞职放弃心爱的东西。我们有梦想，但是还没看见什么。你真该看看我们早期的样子。我们有一辆车和一辆小露营拖车，有我、戴夫和一位敬拜主领，我们一个女儿和女婿开车运送资源，带着他们的孩子。我女儿生两个孩子时哭了一年，因为路上奔波不适合她。但有好多人牺牲奉献，使我们今天得以帮助这么多人。有好多人牺牲奉献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真实而有价值，真正能温暖你心，改变你人生，带来奖赏的东西，你就要肯舍弃非必要的东西，来换取不可或缺的东西。 下次你觉得压力过重，忧虑力不能生时，记住有一个看不见的国，神的国。即使你没看见他动工，我向你保证他有。